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8回。事情还就是这么奇妙，果然后面发生的一幕证实了少女所说不虚。被圆环法宝漏掉的紫叶气势汹汹的喷到了那几名弟子的头顶，而那几件一看就不是凡品的法器，则只是光华闪了几闪，就冒出了几股青烟，消失在了紫叶的冲击中，被溶解的是一干二净。那几名偃月宗弟子只来得及惊呼一声，就在紫叶的冲击下从世间消失的无影无踪，他们的站立之处只留下了一个被紫叶消融的数丈深的大洞，让其余还活着的偃月宗之人脸色是苍白一片啊。这个时候妖兽莫娇见消灭掉了那几名弟子，暴虐之情略消，终于闭嘴停止了喷吐，改用冷冰冰的眼神注视着少女。他似乎很清楚偃月宗的这位师祖才是自己的劲敌。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快出去，这畜生刚化蛇为蛟，单夜应该所剩不多，不会再轻易的喷吐。少女不理会莫娇的虎视眈眈，反而阴着小脸儿冷声吩咐道，只不过是刚进入二级的小蛇，竟敢在我面前这么嚣张，若是我恢复了原有的法力，早就把你抓回去看守洞府了。咱们不说呀，这少女一副不甘心的样子，说其他的一些偃月宗的弟子啊，在见了那几个人的惨状之后，哪儿还敢再停留片刻呀，呼啦一下子所有人都乖乖的撤进了通道内，然后向外狂奔起来。不久之后身后又传来了妖兽的嘶吼声、少女的娇叱声以及轰隆隆的打斗之声。这些弟子们一边在台阶上连滚带爬，一边是提心吊胆的。他们的师祖可说得明白，只能缠住一小会儿，若是走迟了再被追上，一人一口那可怕至极的紫叶在这通道内可就没有活口，那岂不是死的冤枉啊。这个时候的少女正香汗淋漓的在空中飞来飞去，不停的游斗着莫娇。那件朱雀环法宝被他使的是出神入化，挑逗的妖兽不停的怒吼，但一时之间呢也奈何不了身法极其灵敏的少女。少女显然呢没有使出全力，只是单手驱使着朱雀环，另一只手上则握住了一枚红色的火灵石，在不停的吸纳着灵气，企图恢复自己的法力。过了一会儿之后，少女啊觉得这时间差不多了，将火灵石一收，取出了一枚金光灿灿的符箓。她二话不说，趁着黑娇注意力全被朱雀环吸引的时候，一扬手，那符就化为了一道金光向妖兽射去。到了其身前时，金光突然一分为无数细长的金丝，刹那间将那妖兽捆绑得结结实实，再也无法动弹分毫，气得妖兽又是一阵的狂吼啊。少女看到这里，眼中讥笑之意一闪而过，接着呢恋恋不舍地望了望悬浮在白玉亭中的金香一眼，这才咬牙飞身向通道口落去。他很清楚这张中级中阶的金丝符困不住妖兽多久的，还是啊及早离开此地为妙。至于那金箱中的宝物，还是以后再想办法谋取吧。少女落下之后抬腿想迈进青石通道的时候，却从通道中传来了一阵震耳欲聋的轰鸣声，这声音由远及近越来越大，让少女呢有些惊疑不定，抬起了袖足，竟一时不敢踏上通道。一股炫目的青色神光突然出现在了通道内， 如汹涌的潮汐一样，顺着通道是席卷而来。所到之处，所有青石通道竟如同活了一样，拼命地往中间挤压过去。眨眼间呢，就让数丈高的通道弥合的一条缝隙都没有。而少女见此，如同见了鬼一样，慌忙向后退着数步，失声叫道：“小五行须弥禁法！”然后他脸色苍白，望着消失了的通道呆住了，一直以来保持的自信神情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这个时候，那少女身后的半空中啊，墨娇身上的金丝开始了寸寸的断裂，此妖兽转眼间就要破镜而出了。回过神来的少女掉头看到这一幕的时候，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如同坠入了无底深渊呢。通道外的十殿大厅内，十来名偃月宗的弟子全都死死地盯着一名白衣女子。这女子不是别人呢，就是那名叫做偃月双娇的刁蛮女。不过此时她面色苍白，一脸的不知所措。赵师妹，你刚才到底做了什么事？怎么把一张奇怪的符扔进去之后，通道口就消失了？难道想谋害南宫师姐吗？偃月宗的弟子面带惊慌之色，厉声追问。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啊，要是这位祖师爷真的因此再也出不来了，那么他们可就惨了，回去之后轻则修为全覆逐出师门，重则性命难保啊，还要受冰戒之苦。一名结丹期修士的损失对一个门派意味着什么，他们都清楚得很，因此才越发的紧张。
我没做什么，只是把一张中级下阶的小五行符贴在了入口处，想等那妖兽追来的时候再发动，给他吃一些苦头啊。
白鱼少女慌了手脚，她很清楚，除了这种祸事，即使自己的靠山再硬也无济于事啊。一想到少女出不来的可怕后果，此女子就感到手脚冰凉啊。
行了，废话少说吧，我们还是试试能否把地道打通，把南宫师祖救出来吧。
一名比较年长的男弟子没好气地说道。他这句话一出口啊，立即提醒了偃月宗的众弟子，他们急忙各种五颜六色的法器全拿出来了，围着那原来应该是通道口的地方没命地砸了下去，试图啊再打进至救出少女。几个时辰之后，数十丈之下的地下世界，少女睁着大大的眼睛，不可思议地望着眼前忽然多出一人来。这个人一手指挥着七把金刃攻击着墨娇，另一只手呢则放出一面黑色铁盾挡在二人身前，防止墨娇的喷吐。
这个人竟是他见过一面隐隐觉得很有趣的黄风谷小家伙。
此人在他和墨娇争斗实在不行，法力即将耗尽之际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钻了出来，救下了已经危机万分的他。
畅听网，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。你的畅听别样精彩，3w.听85.com。
韩立啊，一边勉强招架着墨娇的进攻，一面望了一眼满脸吃惊之色的少女，心里一阵的发苦。韩立原本一直悠闲自在的观看着偃月宗大战墨娇的好戏，甚至当墨娇改变形态进阶之后，除了大感愕然之外，也没有任何惊慌之色。但是当少女想要逃走，青石通道入口突然消失不见之后，这韩立就再也坐不住了。这个通道入口的不见，岂不是意味着无论少女和妖兽 谁赢谁输，他都不能生离开此地吗？这可让韩立惊慌了起来。这个时候，脱困的莫娇又和少女争斗了起来。很显然呢，这位偃月宗的祖师完全处在了下风。即使他不停地催动那件圆环法宝攻击着莫娇，可是退换了新皮的妖兽，其防御力啊已经强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。不论圆环法宝喷着烈火去焚烧此蛟，还是直接用法宝本体去敲击，都无法对其造成太大的伤害，顶多呀让其身上焦黑了一部分，或者说青肿了一点，反而将此疗啊激得更加的狂暴，追逐起少女来也越发的疯狂，甚至数次都将少女逼进了绝境。可这位偃月宗的师祖啊，其身上带的终极符箓之多，也让韩立大开了眼界。什么土遁、水牢、火鸟符，一连串难得一见的符啊，都让韩立一一见识了一遍。每当少女不知，然后就要被妖兽所伤的时候，就会扔出一张出来，而且立刻产生奇效，转危为安。但可惜的是，少女明显没有大杀伤力的符，所以每次也只能勉强的保全自己而已。靠符箓击杀莫娇是不可能的了。韩立眼看着少女被莫娇逼得是狼狈不堪，心里的战斗也激烈起来。若是之前这通道完好存在的时候，韩立自然不会操心这位偃月宗师祖的死活呀。可眼下这通道莫名其妙的消失了，这此地已经成为了绝地，韩立的心态自然大不相同了。毕竟他可亲耳听见这位偃月宗师祖叫出了什么小五行须弥禁法，看来对造成通道消失的禁制应该极为了解，所以从地底逃生的希望还得寄托在此女身上。他可对禁法之类的东西一窍不通，这位少女高人现在可万万死不得呀。不过韩立多贼呀，他也没有贸然出手，他生怕少女啊还留有什么杀手锏之类的后手，所以直到少女精疲力尽，身上的符扔的是七七八八，眼看面露绝望之色，无计可施的时候，才忽然出手救下了少女。少女对于韩立的突然出现大惊大喜之外，还有些懊恼，对韩立让其与莫娇争斗到至今才出手的心思看得分外清楚。不过不管怎么样，对付眼前凶焰高涨的莫娇，这才是正事儿。所以少女啊略微休息了一下之后，她就一言不发的催动法宝攻了上去。而韩立和莫娇刚一接手，就暗暗叫苦啊，刚才看少女和此疗打斗的时候，一点也没看出来此妖兽有何厉害之处，可如今亲自上场才体验到这蛟的可怕和恐怖啊。他的金刃一接近莫娇，就被其用两只爪子和一只尾巴随意的一拨，就立即倒飞出去十几丈远，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啊。即使韩立依仗数量几柄金刃一起上，能让一两柄金刃侥幸斩到莫娇身上，可除了留下一道白刃之外，竟再也无其他效果，这就叫韩立彻底无语了呀。而且这莫娇对他的进攻，韩立更不敢丝毫马虎，别说让什么对方的爪子尾巴给碰到，就是连对方偶尔泼出的黑水，韩立也一滴不剩的用铁盾全挡了下来。就是这样，这面救过韩立数次的法器也被这些不起眼的黑水给侵蚀的坑坑洼洼，实在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啊。这些黑水的威力如此的可怕，那些更歹毒的子夜岂不可怕的更加离谱了吗？
这就怨不得那些偃月宗弟子死得如此干脆，其法器一点作用都没能起到啊。韩立和莫娇是越战越心惊啊，几乎全靠身法来摆脱妖兽的猛攻，那些金刃根本拦不住对方的丝毫啊。怪不得少女让其门下弟子全都离开此地，除了自己这样身法过人之外，韩立还真找不出二位能如此和妖兽周旋一下的炼气期弟子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少女的朱雀环上来了，顿时让韩立压力大减，毕竟这圆环法宝还是能对墨娇造成一些痛苦的。小家伙，躲在那里多久了？为什么不早点出手？若是早点出手的话，说不定我还有机会重伤这个畜生呢。少女一边操纵着法宝攻击，一边呢恼怒的质问道。没什么，我怕你杀人夺宝。韩立非常老实的回答，顿时把少女憋得半天说不出话来。韩立很明白，别看此女似乎年幼，单论其真实年龄，绝对可做自己的祖母还绰绰有余，所以有些心眼儿还是少耍一些的好，最好直截了当的把心思都挑明了，才能让双方联手对敌，不会互扯后腿。至于对方结丹期高手的身份和自己的辈分差异，韩立也就故作不知的含糊了过去，反正凭对方此时的实力也奈何不了自己。对于法力大师的少女，韩立如今可没有什么畏惧之心。小家伙，年纪轻轻，心思就这么多，就不怕以后活不长？少女郁闷了片刻之后，才悻悻地说。韩立听了一笑，也不出言反驳，可心里却暗暗说，我心思若少了一点点，恐怕早就挂掉多少回了，还谈什么以后啊。少女见韩立不再言语，任由自己如此一说，心里的怒气呢消了一点，开始考虑对敌之策了。哎，你有什么方法能重伤此蛟吗？若有的话就早点说出来。少女见和韩立联手了，仍被此蛟追得到处乱窜，一点还手的余地都没有，终于忍不住问道。有倒是有，就是需要啊困住对方一段时间，不可让其移动。韩立一边用铁盾挡下了墨蛟的又一次喷射，一边呢身形跳跃不停，极力拉大和墨蛟的距离，匆忙的回应道，行，我拼了最后一点法力，还可以将其再困住片刻，希望够你所用，不过你的方法可靠吗？少女听了眼中一亮，紧随着正在追赶韩立的墨蛟身后，用朱雀环狠狠砸了一下蛟首，才急切地说道，我有件大威力的符宝，威力极大，绝对能破了此蛟的防御。韩立自信满满地说道，他可不相信这妖兽还能挡得住金光砖符宝的全力一击。符宝？少女闻言呐，心中一喜，万万没有想到眼前这黄风谷的小家伙竟然还能搞到如此稀罕的东西。他身上虽然也有一两件符宝，单论威力啊，还不如他的朱雀环呢。既然对方如此的自信，看来应该是纯粹大破坏力的符宝，这可绝对是稀罕之物啊。既然明白了韩立的方法可行，少女呢就立即停在了半空中，施展了曾困住此蛟的口诀，将朱雀环再次结实的套在了妖兽身上，让其惊怒的挣扎起来。韩立见此良机，马上将飞天盾在身前一挡，反手掏出了金光砖符宝，然后盘膝坐下。金光砖符宝在韩立的驱使下，片刻之后显出了法宝实体，长砖漂浮到了半空中，是光芒四射，而韩立体内的灵力呢，就如同泛滥的河水一样，源源不绝地灌入此砖内。不久，法力的三分之一就被吸走了，这让他头上的金光更加的耀眼，简直让人不敢直视。
少女一边全力圈进枕木胶，一边注视着韩立的一举一动。当看见那浮现出的金砖的时候，原本还有些七上八下的心总算放下了。知道啊，韩立没有说谎，这个符宝的确可以破得了妖兽的防御。欲知后事如何，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《凡人修仙传》第99回。